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杨静。2023年初，香港与中国大陆恢复疫情后的全面通关，经济复常成为香港社会大众的长期关注点。一年过后，有人看到了由治及兴带来的好处，有人则把香港形容成国际金融中心遗址。我的同事编辑阿皮带我们看看香港经济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今天是4月12日，星期五。阿皮，最近端做了一系列有关香港经济的报道，你都有参加。最初你是怎么想到要来关注香港经济的呢？
那在去年的2月6号，香港就正式跟中国大陆通关。那在之前，其实因为 COVID 的关系，两边封锁边境已经有大概3年的时间。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在那个时刻，他们想的是，经济生活应该很快就会变得正常起来。那另一个方面就是香港的国安法实施之后，习近平在2022年的中共20大上面提出要推动香港进入一个由乱到治，去到由治及兴的一个新阶段。那我们会听到香港特首李家超之后就说，2023年是香港开启这个由治及兴、由治及兴的年份。那在香港政府看来，香港社会其实经历了街头运动跟国安法后就复常了，然后经济就恢复过来，所以香港已经由治及兴了。而且其实港府在最近就推出了很多想要刺激经济的政策，像是叶缤纷啊，还有就是盛世经济等等的。但是其实我生活在香港，就会觉得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其实能够感受到香港经济的一点点的变化。像是在过去这一年来，有一个很明显的观察跟感受，就是街上的人变少了，然后有一些街上的商铺开始关店。我们每天也读到香港一些经济数据下行的新闻，甚至民间也出现一些说法，说什么砖头神话破灭，就是说地产现在不赚钱了，或者是说香港已经变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等等。所以我跟同事真的很想走去街上去看看，就是走到香港的街头，真的去跟这些在香港生活的人，同时也是经济数据背后的人去聊一聊，想要去了解一下他们觉得香港真实的经济状况其实究竟是怎么样的。
那么你和同事们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其实在今年初的一个 weekend， 我们就坐上了一个 taxi， 然后就是跟着这个的士司机去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的街头。那其实选择去拜访一个的士司机，是因为其实他们每天在街上去游走啊，他们其实有一个最直接的角度，知道哪里的生意好做，然后哪里比较没有客人。另一方面，香港经济好不好，其实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自己的生意。
健哥啊，你可唔可以即系简单介绍下自己？
那这位司机叫做 Kenny， 他今年快要40岁了。
我叫 Kenny， 咁就大概
Kenny 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 COVID 的期间，他才成为的士司机的。在这个时候之前，他其实是做装修师傅，但因为环境低迷，所以他就改行。
揸车揾食嘅，我之前做装修嘅，不过就可能。
那 Kenny 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
我一般咧就大概5点左右，下昼就开工啦。
他通常会在下午的5点开始工作，从新界东的将军澳开始。将军澳不是在香港中心地带，它是在港岛九龙的东边，因为这里距离香港科技大学比较近，他多数会先到大学去碰碰运气，说不定会有下班或者是准备前往市区的人会做他的客人。
我 我唔知系咪嗰啲放学时间啦，要的士个嗰边需求都比较大噶嘛。
那接着，晚上大概八九点左右，Kenny 就会在很多餐厅的街道上面去找乘客。再晚一点，他会在商业大楼附近去找生意，一直到凌晨的时间。这是他在平日的工作情况。如果是周末的话，他会更拼搏一点。他曾经开一整天24小时的车，然后生意好的时候，他一天可以赚到2000港币左右的收入。
那确实是很拼。他平时的乘客主要是外地游客比较多，还是香港本地人呢？
他以香港人为主的，所以 Kenny 觉得自己对香港人的消费习惯还算挺了解的，尤其是他最常载的是从外地回来的香港人，他会常常留意关口跟机场的消息，对香港人消费习惯的改变他会有比较深刻的感受。那我们坐在 Kenny 车上的这一天是农历新年假期过后的不久，其实就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大概是9:30的时候，他先载着我们到旅客旺区，其实就是尖沙咀跟旺角一带。这是我们都感觉到看到弥敦道两边的街道上面的商户其实大多已经关门。
我看到现在其实9:00呢，未到9:30，店铺已经关门了。
年以前的游客景点，像尖沙咀的那个天星码头，游客看起来也并不多。我们当时问了一下 Kenny 的感受，他对这个情况好像有一点习以为常。
今日个即系算唔算生意好咧？如果今日开工，
今日生意唔好，呢个礼拜生意唔好，因为佢
他提到，他们行内有一个俗语说，一节胆三虚。
哦，就是一节蛋三虚，对吗？
对对对，就是说过节的时候人人都离开香港去消费，那么假期过后的市道就一般来说都会比较平淡一点。
定系广东道嗰啲望下，我哋去广东道望下。
后来我们请他再往广东道上去开车。
我问得太快，搞到你要系咁行住，我要收埋。但系系咯，即系唔好重叠声音。
接着他就载我们离开市区。
因为平时咧10点左右咧，
一路往北，也就是往深圳的方向去开。
即系十点左右咧，不论港珠澳啊又好，落马洲又好，深圳湾又好，都比较多。
在接近落马洲口岸的时候，其实已经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情况就跟旺角很不一样。的士站外面就排着一条长长的人龙。这个时候 ，Kenny 也跟我们提到，疫情前后环境的变化。
生意仲好过而家复苏，即系开翻关。
因为 Kenny 刚刚入行的时候，其实是疫情的高峰。
疫情初头啦，咁啊个。
港府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政策去限制人流，然后很多公司的办公室也跟随那个指引，尽可能实施在家工作。还有就是很多堂食的禁令，就是禁止餐厅在晚上6点之后就提供堂食，所以你看到街上就没有人了。原本早上会赶着上班大的士的客人变少了，晚上外出用餐或者是跟同事 happy hour 之后回家大的士的人也没有了，很多行业都大受冲击。在市道最惨淡的时候，其实真正就是 Kenny 转行去开的士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没什么客人，嗰時比較深印象，可能4:30左右攞車咯，做到8点都係得個300多元咯。咁其實
他說他那個時候每天開幾個鐘下來，也只有幾百塊港元，然後他扣掉車租啊、油錢啊，能夠勉強維持成本就很不錯了。
梗係唔食得啦，不過疫情期間就睇開啲啦，個個都。揾得一蚊得一蚊啦，雖然都知冇乜客噶啦。
他说那时环境不太好，就当有机会去试试其他事情，就像一张白纸慢慢学，只能赚一点就是一点。当时他常常在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外面等客人上车，很多时候他一等就是几个小时，都不知道在等什么。
直情去到尾期啊，成個個都感覺上都放飛自我啦，要中就中，遲早都中。
Kenny 說，到了疫情的中後期，大部分的港人已經放飛自我，他們會覺得反正也躲不了病毒，政府也開始放寬了種種的限制，那麼被困在香港的香港人，他們就活動得非常的頻繁，想要去自由的去遊玩。对于 Kenny 来说，这个时候就是他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有2000多元的收入。
跟住开始通关啦，又开始。
但是到了疫情正式结束，生意其实比疫情中后期更差。他说在全球开放之后，疫情期间那些要到郊区 hiking 或者是去 camping 的人就消失了一大部分。许多香港人的一个选择是外游，就是离开香港去别的地方去玩。要不然就是北上消费，就是去深圳。
咁其次啊，比較多香港人又中意選擇北上消費啦。一嚟係平啦，平過香港先啦。二嚟翻大陸嗰個距離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深夜的落馬洲的關口，反而會看到很多香港人想要搭的士回家。
快過你去尖沙咀啊！
如果香港人在北上消费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也减少了在香港市内的消费呢？
没错，没错。
但同时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大陆的旅客会来香港消费，这些旅客可以帮助到香港本地的经济吗？
其实来港的大陆旅客在消费力上面也明显下滑。 Kenny 也注意到在小红书有人叫人用300块人民币在香港过一晚，但是其实300块人民币在香港其实是很难预定到一个酒店的房间的。如果主打穷游的话， Kenny 就觉得他们自然也不会搭的士。他还告诉我们，之前在香港很多比较有钱的本地中产现在都移民走了，而他们以前出门通常都会选择搭这个比较贵的的士，他们走了的话，搭的士的人自然也少了。
那我们知道香港政府这一年来其实提出了很多提升经济的政策，作为出租车司机，看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他对目前香港政府推出的这些经济政策，他没有太多的感受，甚至他就有一些不满。
不知道，我不识形容，我觉得叫好平常的事，好像要个特区政府恩赐我哋先做到，咁样出去食饭。
因为对他来说，人到中年的年纪，因为经济低迷，没有办法继续做装修而转做的士司机，这些并不是最艰难的。他和我们说，对他最难的就是看不到经济前景。那天晚上11点多， Kenny 又载我们回去旺角，然后他就跟我们说，这里曾经是24小时不夜天的城市中心，但现在都已经安静下来了，街上两旁的霓虹灯还在，但是就看不见热闹的游人。 Kenny 和我们感叹，觉得说他以前常常来晃脚，总觉得有很多新鲜的事，但是现在他觉得只剩下长得一模一样的药房，还有打卡的大陆游客。
我们稍后回来。 我看到这次端座的香港经济专题，除了像 Kenny 这样的的士司机之外，你们还采访了10间中小型的商铺，还整理了大量的数据。那么阿皮，从这次专题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香港的经济面临着怎样的变化吗？
就像之前我们谈到跟 Kenny 走的这一个车程，最明显的感受其实就是街上的人还是没有那么多，然后街上的商铺开始关店。之前疫情的期间，因为有堂食禁令，就是晚上六点之后禁止在餐厅进食，所以街上的人变少，这个是很合理的。但疫情结束后，增长的复苏并没有像预期中那么快，很多街上的店还是关门，然后街上的人也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这里我想分享一个餐饮的数字给你。疫情前2018年的时候，香港餐厅季度收益平均大概是300亿港元左右，到了疫情期间，它大幅下跌到了217亿。去年其实这个数字有回升，但其实也是到274亿左右。
也就是说，现在距离疫情前的平均收益还是少了25亿港元。
对，另外有一些受访的店主跟我们说，疫情之后的店铺租金普遍比之前还要高，即便有业主在疫情的期间减租，但是长期下来也是很难维持。有一间我跟朋友曾经光顾的点心店，它其实也挺受欢迎的，但它就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就关门了。点心店的老板跟我们说，从2023年中开始，他们店的生意就一直在下滑，加上租金上涨的压力，他最终就决定要关闭店面退休。现在我也会有一点害怕，就是自己喜欢的咖啡店啊，或者是餐厅突然间就消失，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会去支持一下。
可以理解的。所以其实现在个矛盾的状况就是，客人在变少，开店的收益也在变少，但他们要交的租金反而是在增长的。
是的，去年首三季香港商店的租金升幅大概在 4% 到 9% 左右，中环是升的最高的地区，然后铜锣湾、旺角等等都升大概 7% 或者以上。同时间不只是这些店铺的租金在涨，私人住宅的租金也在涨，去年的升幅是十年以来的最高。那彭博在年底就预计今年的租金还会进一步上涨 5% 到 10% 左右，
也就是 10% 对吗？那香港的租金本来就很高了， 10% 也非常夸张了。
是的是的。
你知道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吗？
这其实跟买楼跟租房的逻辑有关，因为在这两年美元是在加息的周期里面，然后港币是跟美元是挂钩的，所以联储局升息，香港也会跟着升。这样你买楼的话，虽然最近那个住宅的本身的价格在降低，但是你的按揭利率就会比以前几年会上升很多，供楼的压力就会变大了。
这样听上去，其实现在在香港租房要比买房划算，对吗？
是的，可是因为这些业主买楼之后，他会将还钱所增加的这些成本转嫁给租客，就是我每个月供楼的时候，我也要付这些钱，那么我就去提升我的租金，这就导致私人住宅的租金反而逆势上涨。再加上有更多的人来了香港，有一些地产商就会说，通关后大陆的留学生跟来自各地的一些企业机构的回流，以及一些内地的捐财计划，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住房市场的需求。
是，这也是我好奇的，因为我们知道疫情结束之后，还是有一些新的人士来到香港的，特别是从内地来的，不管是游客啊，还是来香港工作、学习、生活的。但是看起来好像这些新增的需求也没有能够刺激到本地的消费，是吗？
是的，这背后的原因有点复杂。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的话，首先这几年具备经济能力的香港中产阶级，因为移民潮其实已经流失了不少。2019年后，香港爆发了移民潮，过去三年只是通过机场这一个渠道，香港居民的净离港数字就达到53万人， 英国自从推出 BNO 计划，直接去年底已经有接近190,000港人申请。
这也就是说，有人进来了香港，但同时也有一批人离开了，而且离开的人数量并不少。
是的，而且在2023年开矿之后，其实不少留在香港的香港人会在周末北上到深圳去消费。
对，刚才在 Kenny 那段走访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去年二月的时候，香港就再次开关，疫情之后重新恢复大陆的自由往来。香港政府当然希望借由通关恢复旅游业，吸引大批旅客，刺激香港的消费。结果南下香港消费的人根本没有北上深圳消费的人多。以今年新年的数据来说，在农历年三十至大年初四这五天，香港人出境的人次是166,000，其中有70%是经过陆路北上的。但是同期访港的旅客大约只是840,000人次左右，差不多只有刚才说的那个出境数字的一半，而当中有80%是大陆的旅客。去年底，我们的记者也跟着受访者一起通关北上，我们想要知道香港人在深圳度过怎样的周末。
那你们看到了什么呢？
不少香港人北上时会选择去福田、罗湖，这两个地方在香港跟深圳的交界。如果从香港最中心的中环港铁站出发，到罗湖大概需要50分钟就能到，来回很方便。我们访问了一位叫做米娅的女生，当时她就带着我们体验她口中豪门 K 宴的一日游。
豪门 K 宴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去商场吃午饭，唱卡拉 OK 跟吃生蚝。
哦，这就是豪门 K 宴。
没错没错。那米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大概30多岁，她是做教育工作的。对他来说，深圳最吸引他的就是消费比香港便宜很多。同样类型的咖啡厅在香港人均消费200块以下，但是在深圳却是不用100块。而且从我们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除了发现香港人北上深圳的动机比较单纯，主要是因为距离近便宜以外，另外一个能感受的其实是他们认为开心就好，不要谈政治。有一个受访者他就说，做一个普通人，在安徽在安北，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外其实是有一些香港人心里面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因为在香港找不到悠闲的生活，他们会选择低调的到北上消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受访者就跟我们说，虽然自己有政治立场，但是他现在去深圳玩的目的是想要舒服可以逛可以坐的闲暇，去逛空间感很大的商场，去奶茶店啊，去吃火锅啊，去买手摇的饮品跟面包。对他来说，香港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因为物价很高，坐在餐厅就有用餐限时，餐厅服务却没有什么，外出逛街会有很说不出的压力。
所以说其实这些香港人北上寻求的消费体验反映出了香港本地服务业有的一些问题。
是的是的，譬如说香港本地的餐饮业经营成本实在是太高，包括刚才提到的租金还有食材啊等等，其实都会影响市民消费时的体验。有一位经济学者就说，在香港买斋好过开餐厅，意思就是说买斋比开餐厅还好。那没有新的资本进入市场竞争，美食的多元程度也会下降，一些中低端的餐厅受旅游业的市况波及，高端餐厅也因为商务客减少也不见起色。香港零售协会也说，他们的生意回升至2018年的水平，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本地消费疲弱，商铺关门，也就产生香港经济明显下滑的感受。
那么阿皮在这次香港经济的专题做完之后，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目前香港经济的状态呢？
香港特首李家超之前就说，2023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开始之年， 除了通关，也在上半年对内对外推出很多想要刺激经济的政策，像是你好香港、开心香港啊，还有香港夜缤纷等等的一系列动作。但这背后看到的其实是经济数据下行，就像前面讲到的，本地的零售业疲软，如此同时，本地的消费者就去了北上消费。旅游业作为香港世代 GDP 行业之一，所带来的收入并没有像香港政府想象中的马上归位，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更深远的，当然还有很多宏观的经济数据，包括楼市跟股市的下跌，都让大众有持续的忧虑。现在印度股市市值已经超越香港，恒生指数下跌到了97主权移交时的水平。IPO 的集资额跌到了超过20年来的最低，香港在全球 IPO 集资市场排名中已经跌出了前五大。在今年2月财政预算案宣布前，楼市住宅的交易量一直很低，楼价也一直在跌，让政府撤销了实行14年的樱花税措施。这个措施本身是用来压制楼价增长过快的。另外，政府的财赤数字也令人很担忧，甚至连传统的港口货物吞吐量都在下降，还没有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而与此同时，过去十年在香港设立总部的中资公司增长了一倍，而美国、日本、英国等等外资的跨国企业正在撤离香港。香港现在好像在面对一种角色上的转移，从中西交汇点、亚洲金融中心变成中国的金融中心。之前在香港的连登讨论区，这是香港一个有名的线上讨论区，有一个匿名的市民，他曾经发贴文，题目就是现在社会气氛沉寂到好像等待大事发生感，意思是说现在社会气氛沉寂，好像在等待大事发生。结果有另外一个人回复他，那是因为你悲观，我看到由自及兴带来的好处，意思是说这是因为你悲观，我就看到由自及兴带来的好处。这个回复获得大量的负评，然后被疯狂的引用，它变成了一个 meme， 然后还有人把它改编成歌曲，也有 YouTuber 讨论香港是不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地方的时候，也不断的在引用这句话。
我就看到香港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地方，以及由自及兴的好处啦。
系啊，咩咧？系咩？
因为我觉得咧，
其实我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香港经济的变化是一种缓慢的过程，有一些微小的改变，可能不是表面上的政策或者是数据能够反映出来的。我觉得我们这次采访的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正是这些表面数据背后的真实图画。一直以来，不同人物的生活故事是我最大的兴趣。我觉得在宏大的经济议题底下，数字是最吸睛的，评论也是最要用，就是最尖锐的。普通人的挣扎却是相对模糊，但是很重要的。现在有一些受访的香港市民跟我们说，他们没有看到由自及兴的好处，但大家的希望可能很普通，他们可能就希望有一天生意恢复到疫情前，有一天街上恢复人潮，有一天城市恢复生气跟商机，然后城市里面会有更多新的创意去吸引市民跟游客回来消费。但在这一天来到之前，大家也只能继续等待。
谢谢阿皮，
谢谢杨静。
本期节目由杨静主持，陈丽雅制作 ，HY 编辑、剪辑与声音设计，江河媒体工作室王博维、孙胜峰、阿蹦。欢迎你在 YouTube 收听端文。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随时发表您的想法，参与讨论。 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s 或者 Spotify 为我们评分。如果你喜欢端文，欢迎你成为端传媒的订阅会员，支持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报道与多元声音。同时也欢迎你追踪端传媒的社媒平台，掌握更多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与我们紧密连结。在节目资讯栏位可以找到相关订阅讯息。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我是杨静，我们下次见。